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第17课我们讲到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的时候，在定义上包括了路德宗教会、改革宗教会，还有极端改革运动以重禧派作为代表，而最后一个面向是反改革运动，又称为天主教改革运动。这一课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和发展。在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会也曾经尝试推动内部的改革。公元1409年到1449年之间，曾经召开三次的大会，分别在比萨、君士坦斯和巴塞尔举行，为的是解决教会内部的分裂。1409年在比萨开会，目的是结束大分裂，但是没办法达成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第三位教宗的出现，使局面更加混乱。1414年到1418年在君士坦斯召开会议，成功的废黜了三位对立的教宗，选出马丁五世，结束了大分裂，并且在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胡斯和他的追随者的异端问题，最终把胡斯处以火刑。第三次的会议是1431年到144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教会的改革，但是因为教会内部权力斗争太厉害了，结果与会者分裂，分别在巴塞尔和费拉拉、佛罗伦斯开会。虽然巴塞尔会议在教会治理和改革的问题上提出了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最终因为内部的分歧和政治的干预，没办法实现全面的改革。这三个会议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教会在面对内外挑战的时候曾经做出的尝试。到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会非常的抗拒，但是仍然无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改革运动不仅仅要求革除弊端，更进一步要求改革教义和教会，这个就成为了新教和罗马天主教论争的重点。罗马天主教也不得不回应这些争论。在公元1545年到1563年间，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召开了多次的会议，目的是回应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的挑战，同时也进行内部的改革。会议之后制定了天特会议信仰宣言，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是教义的澄清和定义。会议上重申三一教义和基督论，宣认信仰独一的上帝，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确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感孕，童贞于玛利亚所生，为人的救赎而受难，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并且升天。会议上也重申信仰和善功的结合，强调信徒的得救不仅仅依赖于信仰，还需要通过善功，也就是功德来体现。这个会议的结果反驳路德提出的唯独因信称义的观念。第二方面是关于圣礼的确认，在会议上确认了七大圣礼，这七大圣礼是有效的，是神圣的。天主教的七大圣礼包括了洗礼、监证礼、圣餐、告解礼、婚礼、圣治和病人复游。会议也重申圣礼圣事的变质说，也就是说在圣体圣事当中，饼和酒实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个教义再一次确立了天主教在圣礼问题上的立场，跟新教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三方面是关于教会的传统。天主教相信炼狱的存在，并且承认活着的信徒可以为炼狱当中的灵魂代祷。 另外，天主教也接受和尊崇圣徒，特别是圣母玛利亚，相信这些圣徒在天上会为信徒代祷。第四方面就是关于圣经和圣传的权威，圣传就是教会的传统。天特会议宣布五加大译本是官方权威的圣经译本，强调圣经和教会传统在信仰上、在教义上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是对新教的唯独因信称义做出回应，确立教会传统在教义的解释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五方面是关于教会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改革圣职人员的纪律和教育，来应对教会内部的腐败。会议议决设立神学院，来提升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和道德素质，确保圣职人员能够有效地履行他的牧职。会议还制定了严格的教区管理条例，加强教会行政管理。第六方面，天特会议对于新教的教义进行了系统性的反驳，制定了详细的反异端法令。之前我们曾经提过，教会设立了异端裁判所，最高裁判官是直接向教皇负责，下面设有调查员、公证人和法律顾问，形成判断异端的架构。在改革运动期间，有不少的改革运动者在异端裁判所的判决下被杀或者是被放逐。天特会议加强了异端裁判所的权力，对异端行为进行严格的审判和惩罚，以维护教会的教义。另外，天特会议还编写了一份禁书书单，这份书单称为禁书目录，作用是防止信徒阅读被认为有害信仰或者道德的书籍。这份目录最初是在1559年由教宗补录四世发布的，并且在天特会议期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禁止的书籍包括异端的书籍，当然包括了宗教改革者的著作，比如说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也禁止哲学和科学类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违背天主教教义。例如伽利略支持日心说，教会认为这是有害的言论。另外，一些违背道德风俗的书也被禁止。教会设立了专门的审查机构来审查新出版的书，同时对违反禁令的出版商、作者和读者进行惩罚，包括赶出教会、罚款和其他形式的惩戒。这份禁书目录一直沿用到1966年，当时的教宗保禄六世正式废除了这个目录，因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份目录已经不再适用了。在礼仪方面，会议也提出了有关的规范，强调礼仪的庄严和神圣，要求所有教区严格按照教会规定进行宗教仪式。天特会议也对宗教艺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艺术在天主教的教育和信仰传播当中有重要的作用，规定艺术作品应当对教义的传播和信仰的提升有帮助。这是天特会议的重点，是罗马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但是教会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这个会议反而是更肯定天主教的体系。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反改教运动，因为这些改革是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希望借着从内部的革新能够回应宗教改革者的批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在天主教内部两次的重要会议，梵蒂冈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好，我们先来介绍梵蒂冈第一次的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关于自由公教运动，提倡者是德拉梅内，他是一位法国的神父，也是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认为天主教应当适应现代社会，让天主教能够在新时代当中发展，同时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民众上，无论政治如何改变，教会都应当得到民众的支持。要达到这个目的，信众必须是自由选择加入教会的。这个观点跟重洗派有一点相似。1830年，德拉梅内提倡信仰自由， 集会自由和教育自由，又提出用普选的方式产生主教，并且他认为国家不应该干涉教会，彼此应该有独立的自主权。德拉梅内的观点跟教会的保守立场产生了冲突。1832年，教宗俄我略16世发表了通谕一览众生，批评德拉梅内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这些观点会威胁到教会的权威和传统的教义。教廷禁止售卖德拉梅内的书，更下令拘捕德拉梅内，因为如果这种自由的思想蔓延，教宗的权威将会动摇。1846年，庇乌九世被选为教宗，庇乌否定自由公教，召开了梵蒂冈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有几方面的重点，会议上通过了信仰与理性宪章，重申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内容，又严厉批评了当时的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会议也重申了天主教会的神圣性和普世性。但是总的来说，整个会议的讨论非常保守，反对自由公教的精神。但是这个会议最引起争议的是教宗无误论。教宗无误论这个教义是教宗代表大公教会，他宣告的教义有权威性，不能错误。会议上通过的教会教义宪章正式宣布，当教宗以全教会最高牧者和教师的身份宣告涉及信仰和道德的教义的时候，他的教导是无误的，必须由全体会众接受。这个教义是为了强化教宗的权威，应对世俗主义和教会内部的分裂。教宗无误论这个议案提出以后，与会者出现分裂，有一派是事实派，他们赞成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讨论这个议题，而另外一派是非事实派，他们认为这个议题应当延后讨论，并且表达了对教宗无误论的质疑与忧虑。最终事实派得胜，教宗无误论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在投票之前，有很多反对的主教决定回国不参与会议了。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才我们介绍过梵蒂冈第一次会议，其实这一次会议并没有开完，有关教宗无误的问题在讨论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各主教重返罗马继续开会。期间意大利统一，1870年9月20日政府军攻入罗马，占领了教宗国，神圣罗马帝国灭亡。教宗庇乌九世退居梵蒂冈，宣布会议无限期休会。进入20世纪，天主教在很多的基督教国家获得比较大的接纳，原因是天主教无论在思想或者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在一些基督教国家，比如说北欧的国家，他们愿意和天主教恢复正常的关系。这个改变可以归功于天主教在现代知识和文化生活上的贡献，比如说很有影响力的新多玛主义，主张回到教父时代的神学。不少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的学术态度很开放，乐意吸取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这是天主教在近代的进步和改变。接下来我们要讲天主教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梵蒂冈第一次会议因为意大利的统一而中断，教宗约翰23世决定召开第二次的大会。这一次大会的基调是真理、合一和和平。1959年6月29日，教宗约翰23世在通谕致彼得宗座说明了大会的目的，要带领信众得到新的和更高的基督徒道德标准，让教会的律法和纪律能够提升，配合今天社会的情况所需。教宗表明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提供一个有关于真理、合一和恩惠的美好意象，希望将那些跟使徒宗座分离的人可以视为一种外邦人的邀请，一起寻求和追随合一。这个合一是来自于跟随天父的耶稣基督所发出的热切祈祷所恳求的。这次大会是历来有最多不同的代表参与，一共有290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其中有2600位主教。梵蒂冈第一次的会议有737位主教代表，大部分来自欧洲，但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主教代表当中有1089人是来自欧洲，489人来自南美，404人来自北美，374人来自亚洲，296人来自非洲，84人来自中美洲，75人来自大洋洲。非天主教代表也比第一次会议增加了，有东正教、基督教主要教派的代表，加强了这个大会的普世性。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目的是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推动教会内部的更新和改革，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是重新诠释教会的定义，教会宪章重新定义了教会的性质，强调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身体，具有普世性和包容性。教会宪章突出教会的牧灵角色，强调了所有信徒的普遍祭司职责，并且重视教会内部的共融和多样性。教会宪章强调教会是相交的团契，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信徒和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指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另外也强调教会是神的子民，强调普世合一的信徒组成教会的群体，反映出父子灵三一的合一。上帝透过圣礼建立教会，借着圣礼和教会彼此团契，水礼让信徒成为教会的肢体，而圣餐有效地使教会合一。教会宪章也强调教会是灵恩的团体，会议期间是灵恩运动兴盛的时候，会议用恩赐指加于个人身上的礼物或者能力来完成某一些特别的使命。在会议上，神学家拉纳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匿名基督徒。这个概念是那些未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礼但是追求真理和善行的人，实际上也在分享基督的恩典。这个思想影响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其他宗教和非基督教信仰者的看法，体现在教会宪章和非基督宗教宣言当中。这些文件表明对所有寻求真理的人那种包容和尊重。拉纳的教会观强调教会的普世性、灵性和历史的双重身份、圣灵的核心作用以及教会的开放和改革精神。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并且对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进程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关于圣经与启示的。启示宪章强调圣经在天主教信仰和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指出圣经和圣传共同构成信仰的基础。这份文件鼓励信徒要深入研读圣经，并且强调圣经研究对神学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了天主教内部的圣经运动。在礼仪改革方面，礼仪宪章推动了天主教礼仪的现代化改革， 目的是增进信徒的参与感和理解力。这份文件引入了使用本地语言进行弥撒，并且强调礼仪的简化与庄严并重。这些改革使得礼仪更加贴近信徒的生活和文化背景。在教会对外关系方面，基督徒合一法令和非基督宗教宣言显示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基督徒合一运动和宗教对话的重视。基督徒合一法令强调跟其他基督教派的合作和对话，承认对方在救赎计划当中的地位。非基督宗教宣言表达了对于其他宗教，特别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尊重和理解，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宗教自由方面，宗教自由宣言宣告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原则强调了良心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呼吁各国政府保障宗教自由，反对任何人士的宗教强迫和歧视。另外，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探讨了教会如何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强调教会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正义、和平和人权的事务。这份文件强调教会和世界的对话和合作，认为教会应该在现代社会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人类的全面的发展。在圣职和教会治理方面，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推动了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和教育的改革，强调神职人员的牧灵服务和信仰见证。另外，会议还鼓励教会内部的共同治理，增加平信徒在教会决策中的参与，促进教会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总的来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了多方面的改革和更新，推动了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进程，强调了教会在现代世界当中的角色和责任，并且促进了基督徒合一运动和宗教对话。这些改革对于天主教会的信仰生活和社会影响都非常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关心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有几方面我们可以留意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基督徒合一法令标志着天主教会对基督教态度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对立和排斥走向对话和合作。这份文件称基督新教的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为分离的弟兄，强调天主教教会对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尊重和认同。基督徒合一法令承认基督新教教会和教派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地位，强调所有基督徒的共同信仰基础。这份文件指出，教会的分裂损害了基督徒的见证，呼吁天主教徒积极参与基督徒合一运动，进行真诚的对话和合作，寻求共同的信仰基础。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文献强调对于基督新教的尊重和承认，特别是洗礼的有效性。会议承认基督新教在传福音、圣经研究、社会服务方面的贡献，并且指出在很多信仰和道德议题上有很多的共通点。这种承认和尊重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教义上的确存在于分歧，特别是对玛利亚地位的分歧。虽然玛利亚在天主教的教义当中，她只是一个人，但是历代以来，天主教给玛利亚的特殊地位是超越一切圣人的，甚至玛利亚是享有跟基督共同救赎的荣耀。1854年，庇乌宣布无罪圣胎说的教义，也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在受孕的时候就免于原罪，完全纯洁无瑕。过去这个观念一直是一个神学的题目，可以讨论，但是并不是一个教义。到1950年颁布了新的玛利亚教义，广赐恩宠的天主，宣布圣母玛利亚蒙召升天，玛利亚的灵魂和肉体一同被接入天国，正式成为了天主教的信仰教义。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也明白基督新教不能够接受这些观点， 所以强调在论及天主之母的特殊地位的时候，应该用心避免一切虚妄的夸大和心地的狭窄，应当正确的解释荣福同真的职责和特恩，这些职责和特恩都归宗于基督。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的天主教给人一个印象是开明、开放、跟随世界的进步。近代天主教的神学家汉斯·昆、拉纳、孔加等等在神学研究上也有很重大的贡献。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基督新教的信徒态度是比以前开放，但是两教在某一些教义上仍然存在分歧，使得新教和天主教难以达至真正的合一。无法相容的地方包括了教宗的至高权威和无物性，圣母玛利亚的无原罪成胎和升天的教义，还有七个圣礼的数量和性质，圣体圣事的变质说，炼狱的教义等等，都是基督教不能承认的。不过月星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新教的教徒，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天主教是异端，因为天主教的基础教义跟我们基督新教是一致的。我们对天主教更不应该采取敌视的态度，同时也没有必要强求跟天主教合一。不合一不等同于敌人，基督新教本身也有很多内部的严重分歧。盼望透过这一课，我们对于罗马天主教在近代的发展和改革有更深的认识，教会内部的反思和愿意改革的决心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透过认识天主教的历史和变革，希望我们对自身的信仰、我们的立足之处也有更深刻的思考。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移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thank you.